这位温同学，请跟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啊！我说我们在主日的上午，我们在你的殿中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盼望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面对你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饱足，都得到喜乐。我盼望你眷顾每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儿女，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软弱而来，我们刚强回去；我们忧愁而来，我们喜乐的回去。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找到我们啊侍奉我们信仰的方向。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安慰帮助我们啊，台上台下的，我们愿意主，我们一同被你的话语所坚定，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一同的去追求长进。主啊，让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就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到你话语的帮助。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在你面前必要得到帮助。我们也求你啊，眷顾我们今天我们的会场，我们的聚会。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引领和交通的工作。求你除去我们当中一切搅扰败坏的工作，使你的名在我们这里面可以被高举，可以得到荣耀。主，求你的刚强来覆庇我们的软弱，求你来亲自的啊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大家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什么吗？我们上周学的题目，我题目都忘了。忘了是吧？认识神迹是吧？是这个吗？好像不是是吧？
神迹
前后三种人。
啊，神迹前后的三种人啊！谢谢你提醒我，不然我也忘了。所以我们内容忘了不重要，题目不能忘了啊！神迹前后的三种人。那今天呢，我们在学习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基督徒成熟的标志啊。那后面有个特别的括号是什么？一。你说我不单想跟大家分享一，我更加分享可能有二或者三。但是呢，我不知道能不能二和三能不能预备出来，所以如果预备不出来的话，那学红到时候传到网上呢，没有二的话，就把这个一字这个字就去掉吧，免得太难为情了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也为讲台的侍奉来祷告啊。我们今天有看一，那我盼望下周可以有二，那么再下一周呢有三吗？下周不是三，下周就是父亲节了。是不是第三周父亲节我可以分享一个父亲节方面的信息，然后最后第四周可以我看有没有删出来。所以我求神来给我们预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话语上有所长进。所以当每次面对主话语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一种压力，或者是我在分享完之后呢，我特别会有一种顾虑。顾虑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本堂的牧师跟我们外勤讲的人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差异。那差异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外勤讲的人呢可能没有像我这么多时间跟大家在一起，因为他们外面有其他的服事。那很多时候呢，我就有个顾虑，包括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想，我说每次我分享的时候会不会弟兄姐妹会对号入座。我往这边一点，因为那个车的玻璃刺我的眼睛，有的时候我没办法照顾到这边的弟兄姐妹，没办法看你们，不是你们的颜值低啊，是那个光在刺我，所以有的我可能更多的看要看这边。那很多时候我服侍呢，我会想，我说有的时候分享信息我会有顾虑，就是会不会对号入座。那当今天呢，我特别有个感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早上学习的纪要真理班，杨灿弟兄带我们学习第五课是真理的圣经。那我们在一起分享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分享到一点，说今天主的话、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给谁的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别人的呢？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读主的话，我们会思想一下，这个话是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我们基督徒啊，有一种基督徒叫做手电筒式的基督徒，大家有没有听过？手电筒式，什么叫手电筒式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里面，你看不清，没有什么灯光，你拿着一个手电筒，你要想，照， 让他发出亮光，你会照在谁的身上呢？照在别人的身上，照在路，照在其他人身上，不会往自己身上照，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只是这个经文是给别人读的啊，这个经文是对照别人的，而不是对照我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每个属于他的儿女的，每个人我们都要去面对。所以在面对神的信息，我想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经文很熟，那个经文很熟，我就想到了有对夫妻，他们两个夫妇一对夫妇，两个人圣经很熟，熟到什么程度呢？两个人吵架用经文吵架，你知道吧？他说他一句经文，他说他一句，就互相指责，经文吵架。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的话，我相信每个人我们都要去面对的。有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是我们不要对号入座，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对号入座。什么意思呢？不要对号入座，就是说我们讲台上的信息不会啊，只是就对哪一个弟兄姐妹而发出，我相信会是这样。那我要对号入座呢，表明说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主的话，我们都要去反省我们自己，都要在神的真道上不断的去追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最重要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要遵行主的话，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因此不单我相信是我们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追求，每一个传道员我觉得也是要这样去追求。所以当以前我听到一个信息说，一个传道人他在神面前我们说成功，用引号来引上，他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呢？可能说是教会的认可，可能是弟兄姐妹的认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家人对他的认可。就像我们今早所分析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到的说，当家人觉得说你在台上讲的跟你在生活当中所行出来的那个是一样的，那个就是一个传道员的成功啊，用引号引上那个成功啊，不是成功，是原的成功。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跟我们到社会上到公司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所行的所做的一样不一样？可能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但谁会知道呢？谁会知道？家人也会知道。所以当家人觉得说你真的是遵行主的道了，你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不断在追求长进的基督徒，也是一个讨神所喜悦的基督徒。所以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但前提呢，我一定要说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是不是很成熟了？不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我们都是不断的去成熟。除了主耶稣，没有哪个人会说我是成熟的了，我是完全的了啊，我是不用再去追求的了，不是。所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我要先往这边，这个头顶的灯都刺着我，我要朝神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我们会有很多，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标记了。我们只是通过我们一二三来分享，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去分享完。但是我们面对主的话，弟兄姐妹，这却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学习的功课。我们基督徒会有成熟，我们会有标记，我们会有显现。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内在我们有属于基督的生命，那么之外呢，我们会有属于神的那种生活流露出来。所以当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就是你生命的一种流露。所以我拿了这个笔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好，那看到我下面打的那几个字啊，受洗还是受骗？那想为什么要有这个信息呢？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字呢？因为上周那个张克敏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就一起谈论教会的牧会啊等等，他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他说他们上次受洗班，以前他说有受洗完之后，弟兄姐妹说。受洗完之后他说啊，所以我受骗了啊，所以他受洗跟受骗呢联系在一起了。那他说为什么有的人会说我受洗之后我感觉我受骗了呢？就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啊，没有重生啊，可能就 就很糊里糊涂就受洗了。那受洗之后呢，他觉得我好像受骗了。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呢，我特别感触我们慕道班，我们这些慕道友在神面前的追求啊，我们不单有受洗，我看到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受洗之后在神面前的追求是让我很感动的啊。所以我们受洗在神面前的追求啊，不是像我张牧师我分享的是受骗，而不是受骗，真的是看到大家在属灵方面有所追求和长进。所以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当你重生得救，当你受洗重生得救，当你愿意在神面前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初始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就像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它只是一开始的一个开始的阶段，而不是你结束的那个阶段。所以每个属神儿女，当我们受洗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追求长进，要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小孩子他刚刚出生几个月，你能给他吃一碗米饭吗？哎，不会。他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奶。那反过来，弟兄姐妹，我们说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已经十岁了，你还给他喝母乳吗？会不会？不会。小孩子刚出生， 他的胃口他不能去吃干粮，他不能去吃干米饭，他只能吃奶。就像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一开始几步啊，我们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寻求主的话语。那么到后来呢，我们需要追求长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话孔子讲过一句话，他说三十怎么样？三十而立。就表明说他这个人三十岁呢，可能他各个方面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一点啊，他可以有担当，他可以有这个言行呢都比较比较合宜，他可以自立于世，叫三十而立。那么在犹太教的经典《塔木德》里面记载着说，犹太人他们的男子的成人礼是小孩多少岁呢？
十三岁，
对，十三岁。所以哦，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就是小孩的成人礼。那么说这十三岁呢，就代表他怎么样了？他成人了啊，他成人了，他就要有责任，他就要有享有大人的权利，他这个精神、道德、宗教等等各方面，他就达到了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从婴孩慢慢的去追求成熟与长进。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认识神的儿子之后，我们就长大成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去成熟啊，慢慢追求我们去追求主耶稣那样达到完美完全的一个标准。那基督徒成熟的标记到底有哪些呢？这是我刚才读的我刚才说的那个经文，就是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基督他的完美平衡的性格。那我首先来看第一大点上面第一大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欣赏他人的长处。
所以我觉得一个追求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会有一个优点他会有一个标记，就是欣赏他人的长处。那这个长处呢，我可以说是优点是比较好的地方，是别人比较优秀的地方。我在前几天灵修的时候呢，我看到一段经文看到一段灵修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喜欢挑剔别人的人，挑得再精准也不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使自己有长进。他说而善于欣赏别人的人，虽然沉默无声，却在不断地汲取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在补充着自己。所以我一想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说呢，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那我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怎么对我们弟兄说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一个追求成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标记，就是欣赏他的长处。但很可惜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人性的那个弱点里面，当我们面对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呦，会挑剔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别人会怎么看？他很有优点，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强。我们要看我们比别人强，很多时候我们弱点是这样，对吧？那还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别人那个优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说他有那个优点，我心里就怎么样啊，叫嫉妒，是吧？就不舒服。所以我们面对别人的优点，面对别人的长处，显露出我们是否是追求成熟的一个表现。第一个就是，哦，我先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凡事不可嘴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最后一点特别重要，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
强
啊，这个是很难的，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很多时候不要忘了，弟兄姐妹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所以在神面前呢，我们多看到别人身上的那个长处，那一个优点。那么第一个呢，是说我们要取长怎么样
补短。
没有哪个人说我身上都是闪光点，我身上都是长处，我比所有人都强。没有，即使一个再强的人，他也会有自己的弱点。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那里讲到了一个人，我用那个字，绿色字把它写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亚波罗。大家想到亚波罗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就会发现，亚波罗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什么？他熟悉圣经，他不仅熟悉圣经，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不仅熟悉，还是什么呀？他跟保罗比，弟兄姐妹，他的优点是什么？但保罗也很有优点。亚波罗是圣经给他一个，记住他的时候说他最能怎么样？讲解圣经，对，最能讲解圣经。他是一个很有优点的啊，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闪光点。那保罗呢？保罗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也是写的新约十三封书信，很有恩赐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面对纷争的时候，有人就会说了，我是属谁的？亚波罗的。另外一派说我是属谁的？保罗的。还有一派说我是谁属谁的？属基法的。还有说我是属谁的？最后一派还有谁啊？我是属基督的，是吧？我是属基督的四派。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读到，我说这个四个属于谁，属于谁，我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的呢？属基督是最好的。其实后来想想就也不对，是吧？因为他们是在分门别类，再说我是属谁属谁。但是说属基督的，如果说从整体来说都是属基督的，不是分开的。那所以当面对教会的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面对这两派不同的纷争，保罗没有告诉他们说我是属你们是属谁的，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保罗的，没有。保罗把那个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呢，要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要仰望神。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像亚波罗这样，他是一个很能讲解圣经的人，但是我们会发现亚波罗也有一个不足之处。亚波罗是很熟悉圣经，很能讲解圣经，但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所知道的只是约翰的洗礼，他所传的福音还不算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所以有一次当他去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那么下面坐了两个人，就听出来他的所传讲的信息是有一些不像保罗所传讲的全备的真理。那这两个人是谁呢？亚居拉和百基拉。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不是呢？不是，这是跟保罗一样是支搭帐篷的。那这两个人呢，就跟亚波罗去讲，说你所讲的啊，只是施洗约翰的那种悔改的洗礼，还不是主耶稣基督呢全备的福音的真理。那么以亚波罗的心态，他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他就虚心接受了， 他就领受了这对夫妇对他的一个提醒，对他的一个劝勉。所以我们发现亚伯罗在后来的他的侍奉当中给了他很大的这对夫妇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此呢，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他对福音的真理认识不够全面是他的短处，但是当他认识看到了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两个人对他的提醒之后，他就去改进了。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说只要有一个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能静下心来思想自己的什么错短处，那么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会静下心来去思想别人的什么错长处，也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会欣赏和使用他人的什么长处。所以在管理学上不就讲吗，要把一个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发挥他最大的功用。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恩赐，但把这个恩赐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他的恩赐就能更加的被神所使用。所以亚伯罗他虽然很能讲解圣经，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但他的缺点他接受了百基拉和亚基拉的提醒之后他在神面前他就有很大的长进。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自己的短处，我们也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不然我们就永远活在那个自我的里面，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谦卑的人生。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这样为我们谦卑所做的一切，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应当谦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去欣赏别人的长处，去取长补短。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面对别人的优点我们所要做的。那么除了第一点说我们要取长补短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呢？第二点我们先来读一下预备起，
不要嫉妒别人
这个应该是嫉妒不要嫉妒别人。所以嫉妒呢就是说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咬牙切齿不舒服是不是？我们看我没有别人有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们看别人好像没有我们行得那么好，但是仿佛他领受了神特别的恩典，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公平我们每次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们里面的嫉妒。所以我们现在以前我知道很流行一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怎么样恨，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就网络上的用语。所以就仿佛是一个那个递进的关系，当你有羡慕的时候慢慢就是有一嫉妒，嫉妒后来就变成恨。所以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里面的你提到的一个故事，我看这幅画也能看得出来，当时有人叫大卫，他去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别人没有去敢跟哥利亚打仗，但是大卫把哥利亚打败了。所以当扫罗跟大卫一起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在那个城门口在回来的时候，那些百姓去迎接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些人迎接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些妇女们他们在那边唱和，他们在那边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们说扫罗杀死多少
千
千，大卫杀死
万万。
哇，当时谁做王呢？
扫罗。
如果你是扫罗，你说你心里舒服不舒服？肯定不舒服，是不是？所以扫罗听了这话之后心里面就甚是不喜悦，甚是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了那些妇女们对大卫讲的话，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所以扫罗说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还剩下王位没有给他，都给他算了。所以扫罗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那么从那一刻起，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就开始怎么样怒视大卫。什么叫怒视？就这人看见你的时候眼睛在瞪着你，就跟一个 那个很难看的表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画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可能是这个大卫，那个就是扫罗。扫罗怎么样？拿着枪要怎么样？要扎死大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卫太优秀了，大卫比我强，我心里不舒服，万万给他，这先切了我这个王，我的脸面往哪里放？弟兄姐妹，我们看整个这个事件来看，大卫面对扫罗这种光追杀他的这种光，你要杀死他，大卫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没有。
是不是大卫做错得罪了扫罗？是不是大卫伤害了扫罗？大卫损害了扫罗的利益，所以他要把扫罗要把大卫杀死？
没有。
那我们发现，那个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我们会找那个根本是在哪里呢？谁？那些妇女们，是不是妇女们喊着说扫罗杀了先，大卫杀了光？当然这是从外因来看。那我们看到，当扫罗说要杀死，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当扫罗去做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就有什么从神那里来到扫罗的身上，
恶魔
就有恶魔来啊，在扫罗的身上。那我们看到扫罗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扫罗一开始被高立为王，他要出来做王，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他不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那种很多基督徒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吗？扫罗一开始出来做王，他是不是会有马上就有这种心理呢？不是的，一开始做王扫罗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所以当后来他们说要选扫罗出来为王的时候，扫罗到哪里去了？
躲起来
躲到柜子里去，你都找不到的。他说不太可能，我的性格，我这各方面来说，我不适合做王。低不低调？很低调。而且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扫罗做王之后，有些人会给他送礼物，对不对？那么送的礼物，有些人怎么样？就没送礼物。但是扫罗怎么样？扫罗完全不理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就想，当我们一开始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追求，很有心智啊。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去追求，我们单单爱慕主。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走了一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去思想一下，我们还是不是有那颗起初爱主的心智呢？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起初的爱心和信心在哪里失落了，把它找回来。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扫罗，但是扫罗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借鉴。我们一开始是火热的，是爱主的，甚至一开始我说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我们的跟随都是单纯的，但当我们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我们起初的那个心智呢？我看到扫罗一开始是这样，但他大卫出现之后他就转变了。从此扫罗他去嫉妒大卫，他又追杀大卫之后，他的下半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你会发现原来他是面对神的，那到后来他的下半生就是面对谁的？面对人的。就是他生活的目标好，就是要把大卫置之死地，他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扫罗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很悲惨的。所以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个神的儿女啊，真正重生的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不是这样。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箴言书第十四章第三十节说，嫉妒是谷中的什么？朽烂。啊，那个嫉妒把扫罗给害了，因为嫉妒，恶魔就临在扫罗的身上，扫罗的人生是很悲惨的。那么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就表明说嫉妒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目当中，坦白来说每个人怎么样都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应对。这嫉妒是谷中的朽烂，那个朽烂还不是你外面的那个皮破了一点，你外伤有一点，你皮肤坏了一点，那还好一点。弟兄姐妹，可怕的是骨头的朽烂，人不容易察觉。当有一天你发现你跌了一跤啊，你发现你的骨头一检测说，都是朽烂的，都是已经烂的，那表明说，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已经，就是很深的一种伤害了， 骨是骨中的朽烂。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仍是属乎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有嫉妒，有纷争。那属乎肉体的一个标记，有嫉妒，有纷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咱们爱是恒久忍耐又仁慈，叫爱是不什么？不嫉妒，爱是不嫉妒。我盼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神扭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去寻找我们起初的爱心和信心，也让我们在神面前去看到，今天神给我们恩典，神也给别人恩典。今天我们神弟兄姐妹为我们啊祈求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也盼望着神属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要追求的是，我们也为别人去祝福。啊，你不单看到神给我们恩典，神也给别人恩典。神不单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啊，也祈求神赐福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胸被神所开阔了，那我们相信我们里面的嫉妒啊，慢慢的，我相信神赐给我们力量，拿掉我们里面的嫉妒，让我们过一个啊喜乐的生活。那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单是要面对别人的长处，那么第二点说，当我们面对别人的短处，我们的他的软弱，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读一下第二点，括号里面不用读，来预备起，
遮盖他人的短处。
所以一个追求诚实的基督徒，我们除了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之外，我们还要学习如何面对别人的短处。那么在短处后面加个括号，叫做软弱。别人软弱了，对我们要去追求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你该怎么去面对？如果我们单看这张图片，大家能看出来是什么故事吗？用大家看图猜故事，能看得出来吗？是不是灯光有点太那个，俊图帮我们把这关一下。那我们单单看这张图，我们看哦，这样难看清楚是吧？这个躺了一个人是吧？
嗯。
这个人有没有穿衣服？
没有
啊，没有是吧？然后这边有。两个人对吧？那边有一个人，然后这边两个人在干什么呢？在往后退是吧？那大家能想到是哪个故事吗？
挪亚，
很聪明啊，挪亚。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二十八节，挪亚醉酒的故事。那么我们看挪亚，我们说他有几个儿子？
三个
叫什么名字？
闪。
那很简单是吧？闪、含和雅弗对吧？那回到这边来，这个人是谁？
挪亚
那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韩和雅弗吗？这三个人哪个人是被咒诅的？
韩
是被咒诅的。那么就是说雅弗和闪是被怎么样祝福的，对吧？那这两个人是谁？
闪
跟雅弗对吧？同意吗？对吧？是吧？那这个韩是被咒诅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知道，当洪水过后，挪亚从方舟里面带他们家出来之后，挪亚没有开公司，没有建工厂，做一些什么事儿？酒庄是吧？酒庄，扎这个葡萄园里面，然后有一天在里面怎么样？
喝醉了
之后怎么样？再怎么样了？赤身露体。那就赤身露体。那么赤身露体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谁先发现他赤身露体的？谁？
韩。
这就说是韩。但我们看到后来挪亚醒酒了之后，挪亚咒诅了谁？韩的儿子谁？
迦南。
对，就是韩的儿子迦南，就是后来我们迦南人。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韩看到了之后出去怎么样告诉他的弟兄，然后那两个人过来拿衣服怎么样倒退着。为什么倒退着呢？
不看
他父亲的羞耻，是不是？然后倒退着给他的父亲干什么？
盖住。
然后起来，那挪亚醒酒了之后咒诅了韩、或者韩的儿子迦南，祝福了闪跟雅弗。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如果看这张图，你就知道我们是谁的后裔呢？
闪
啊，是谁？闪的后裔啊，是闪的后裔。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给我很不解？ 挪亚醉酒了，起来之后那两个人他祝福了，为什么要咒诅那个儿子呢，或者是他的孙子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回去在网上去搜一搜，你能搜到好几十条的解释，好多好多什么原文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太多了。又说韩怎么怎么样，又做了什么什么对他什么母亲的什么事情，都扯出来很多事情，有太多的解释。但弟兄姐妹，我们起码我在我的领受来看，我们来看一下，闪跟亚弗做的事情跟韩做的事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韩是按照解经书来看，我们来说说挪亚醉酒这件事情，它是个人的隐私的问题。他个人在帐篷里面醉酒是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么是他自己的软弱。那么韩知道了之后马上出去，那个出去讲，就是到大街上去传扬，到处去宣讲。那么亚弗跟闪跟亚弗这两个人怎么样？是倒退着拿衣服遮盖他父亲的羞耻。那么醒来之后，两个人得了祝福，一个人受到了咒诅。那给我们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要不断的去追求。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遮盖。当我们遮盖别人的软弱，那么我们就得到祝福。那么像那韩一样，他没有遮盖，到处去宣扬怎么样，就受了咒诅。那起码给我们看到说挪亚醉酒这件事情，我以后讲到还会提到他醉酒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软弱，是不是他做了一件不合乎神的事，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的确是，确实是他自己的没有自律，没有管好自己，确实他做了一件不荣耀神的事情，是确实的。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挪亚的软弱，他的两个儿子得了祝福，一个儿子受到了咒诅。那么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应当有一件衣服。那这个衣服是什么呢？随手拿的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衣服随时的盖在别人的身上，遮盖别人的软弱。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段话。那个衣服是什么衣服呢？爱的衣服。爱能遮掩怎么样？许多的罪。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追求教会的合一，我们追求在主面前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在神面前追求主的话语，我觉得离不开那件衣服，那件衣服盖在别人的身上，遮盖他的软弱。那我常说呢，一个有爱的人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体谅别人，包容别人，理解别人，但是一个缺乏爱的人会怎么样？充满了什么？仇视，充满了。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里边有爱，拿着一件爱的衣服，那么我们去追求成熟，那就是遮盖别人的软弱，这是我们一个标记。所以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一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什么？
罪
过错。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好，那这段经文呢，我时间关系我就不看了啊。好，那我们看成熟的标记，除了第一点是什么呢？题目不记得，第一点不记得，欣赏别人的什么长处，第二个是什么遮盖别人的短处，那么第三还有怎么样
体恤
他人的什么难处，就现在我们话说叫做换位思考，或者叫做同理心，对不对？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我们请来预备起，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重担？
有。
那我们重担要互相怎么样？互相担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享，使你们怎么样得享什么？安息啊！主耶稣担当我们的重担。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重担？也有重担，我们要互相担当。那么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怜悯我们的神，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软弱，我们有重担都能体恤我们。所以在以前我在学习摩西五经的时候，看到利未记里面，我看到神真的是特别有怜悯有恩慈的一位神。我们看关于献这个赎罪祭，那么我们会发现弟兄姐妹，你看献 圣经当中在利未记提到，利未记当中提到有五祭，有哪五祭呢？第一个是什么祭？
反祭。
第二个素祭。第三个
赎罪祭。
平安祭，然后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吧？那我们看赎罪祭，我们来看说，你可以献上这五样东西：公牛犊、公山羊、母山羊、母山羊羔、斑鸠或什么啊？雏鸽啊，雏鸽啊，细面一法十分之一。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有这五样选择呢？你会发现这五样选择后边的人群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哎，不一样，很奇妙。这个大祭司跟全会众献公牛犊，然后官长献公山羊，一般人献什么？山羊或山羊羔，然后穷人献什么？斑鸠或雏鸽，然后极为穷的人细面一法十分之一。就是说，在神面前的你的献祭，弟兄姐妹，每个人可能他的按照当时社会来说，那个经济条件不一样，那个他们每个人的物质条件不一样，所以神会给每个人都有献祭的这个机会。所以按照你自己的那个经济条件，你可以去献上你所当献的那个祭物。我们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吗？应该可以，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主耶稣基督上圣殿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啊，然后母亲要母亲就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说，他要献祭，因为他生了男孩之后他要献祭。那么献祭，弟兄姐妹还记得他们献了什么吗？
斑鸠，
献了斑鸠和雏鸽。那么你看他献斑鸠雏鸽，表明说耶稣的家庭当时是什么样的地位？
穷人才
献这个，然后富有一点献这个，再富有献这个，又往上献一个高。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待和祝福每一个不同身份或者社会地位的人，神都给他，神都体会他的难处，神都帮助他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有这个献祭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学习的是体恤他的难处。我特别的感触是下个应该还有一个我们快点看一下那个这两组，现在就知道是谁了。
路德
和博阿斯，是吧？我们有一次周五晚上的在老人公寓查清，我们特别学到了这个路德跟博阿斯。那么路德是外邦女子，她回来之后，从摩亚地回来之后，她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博阿斯特别的去体谅她，体恤她，吩咐仆人不可以去斥责她呀去帮助她等等。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是波阿斯能够体恤路德的那个难处因为她是个弱女子，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跟她的婆婆相依为命，所以就特别的去照顾这个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说，压伤的芦苇他怎么样？他不折断。香残的灯火他怎么样？他不吹灭。香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因此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看到了神今天怎样的体恤我们，怎样的延续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去体恤去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特别感触，现在我在我们教会跟大家有在一起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那特别的感触，当我们从南湾来这边的时候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各个方面的帮助。所以有物质上、精神上等等属灵方面各个方面的帮助和提醒。那特别的感触在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思想教会再去思想服侍前面道路的时候呢，有个感触。我觉得我虽然可能当时来了两三个月，但是我当时就有一种仿佛来了我们教会有两三年的这种感觉。大家能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这个问题在我头脑当中我一直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我只来两三年，但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已经来了两三年。大家记得有个成语叫做度日怎么样？
如年。
是这个原因吗？后来想想，这个成语在这个事情上是一点都不实用的。我不觉得我觉得是在这个度日如年，那是很痛苦的日子，对不对？那反正我觉得度年如日，我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好像这个双双几个月、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马上就过去了，一眨眼就过去了。但当我去思想为什么当我来两三个月的时候，我突然会有一种来了两三年的感觉呢？我就感觉说，这个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带导、给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慢慢的去适应这边的生活，适应教会的生活，适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追求属灵长进的这种生活。所以慢慢的跟大家好像关系就慢慢的融入，慢慢的去认识，慢慢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特别的感恩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大家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啊，也特别感动的是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对我们个人的帮助啊。所以我看到神祝福我们啊，神体恤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个互相体恤互相帮助的啊，最能去追求神的长进啊，追求属灵的长进。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说我不单要体恤别人的难处，我们还要让他人怎么样得益处。我本来这个题目是让众人得益处，我当时想众人可能太压力太大了，就让他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都有说使他得什么，使别人得什么，得益处。那这里也有经文说，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只求众人的什么益处。这里说要叫听见的人得什么，得益处。弟兄姐妹，我们欣赏别人的长处，我们遮盖别人的短处，我们体恤别人的难处，但最重要的一点说，我们还要让别人怎么样，得益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追求长进，我不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好了，我一个人得住就可以了，我今天拿到天父门票我就行了，不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单自己我们得长进，我们还要让别人得到益处。所以有句话说，当我们手赠人玫瑰怎么样，手留余香那拿泥巴打人，先脏自己的手，对不对？就我们先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让别人得到益处的。那今天啊，这个是有个短片，有个视频，让我看一下。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说在列王记下十三章里面记载一件事，说以利沙死了之后，那些人抬着他，然后去看见摩押人犯境正葬死人的时候，看进去的人就把他以利沙抛在那个坟墓里面去，然后说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怎么样就复活，然后怎么样站起来了。哎，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啊，以利沙真的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能够死了之后啊，那碰到抛在以利沙那个坟墓里面，然后一碰到他的骸骨，那个死人都怎么样就活了。所以就让我想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在地上活着。那么你活着的时候，难免会跟别人接触，难免你会碰到别人，难免别人会碰到你。但是弟兄姐妹要想象一下，当别人碰到你的时候，他是死了还是活了？当别人听到我们讲话，他听到我们讲话之后是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喜乐，还是别人跟我们讲完话之后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灰心，越来越不愿意来教会？我觉得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别人一碰到我们的时候能不能就活了，当这个难处或者他的忧伤带你面前，带到你面前跟你分享的时候，能不能一下子他就得到释放了？伊丽莎就是这样，虽然他死了，但是碰到他可以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成为别人的祝福，来预备起，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单要在面前领受那份祝福，你要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成为谁的祝福？
别人。
对，别人指的是谁啊？不仅是教会里面左右的弟兄姐妹，你成为他的祝福，我更盼望的弟兄姐妹是散会重要，聚会重要，都重要，是吧？你们怎么都重要？但是我知道，还是聚会很重要，对，也重要。但散会结束之后，你回到家里面，能不能成为你家人的祝福？当你回到公司里面去，那一周你只有一天在教会，你要有五天在公司里面，你能不能成为你同事的祝福？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跟那些没有信耶稣人交往，你能不能成为他们的祝福？当他们一碰到你，能不能说我就活了？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活的人，别人碰到我们，灵里面就刚强起来。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到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同在。所以， 我在预备信心的时候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能不能被看见？大家告诉我能不能看见？
能
吗？我真能看见，好，真能看见，对不对？我这基督徒的标记，等以后我跟大家再分享。要看见神的同在，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当彼得软弱之后来讲道之后，被关在监狱里面后，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那些官长们看见彼得怎么说呢？说彼得他原来是没有学问的什么小民，后来他可以出来让那么多人认识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看见。弟兄姐妹，今天每个神的儿女，你要让别人看见你是别人的祝福。哦，时间关系很近了，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我还想看一下。那
教父说：“不许开水。”灰蒙蒙的天空无比的压抑，天空一片混沌，完全没有一丝人间的生气。黑暗的天空笼罩着天空下那黑色的土地，入眼之处的土地寸草不生，仿佛被诅咒过一样。这天地仿佛快要毁成一片，显得异常的诡异。显然这里并不是人间，如此黑暗堕落的景象，必定是传说中的地狱无疑了。一片黑暗的中间，发生一丝惨白的光亮，几个不知是人是鬼的生物围着光亮做成一团，在那里不分昼夜的忙活着什么。镜头拉近，一个个面色惨白的厉鬼，手持一柄长长的勺子，在那里奋力地咬着某种东西。可几米长的勺子仍然使用非常吃力，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厉鬼的身前有一个圆柱形巨大无比的深渊，不知道深渊底部到底通向哪里，但从下面不时地传出渗人的叫喊声。可厉鬼们小心翼翼的动作来看，深渊之下那黑黢黢一片，绝对是连厉鬼都害怕的梦魇。再看一圈深渊峭壁之间，有一个小圆柱，圆柱之上有一盆美味，这盆香喷喷的美味呢，是这片地狱里除了黑白色外唯一带有其他颜色具有生机的物体。然而美味却距离深渊边缘的峭壁有一大段距离，待厉鬼笨拙地使用长勺盛出碗里的美味，艰难地递到嘴边时，问题出现了。长勺子确实能够帮助厉鬼盛到遥远的美味，可这勺柄的长度太长，手握勺柄却无法将勺子顶端的美味送进嘴里。而且深渊里面悠悠的无色地狱之火已经将长勺子中间的那段勺柄烤得火热，只要轻微触碰中间的那段勺柄，恐怕就会被烫得魂飞魄散。厉鬼们只能握着勺柄末端努力地将美味送进嘴里，即使嘴巴吸得老高，眼睛瞪得老大，舌头伸得老长，奈何自己使尽全身力气却也吃不到半口食物。原来这里并不是第十八层地狱，而是专门惩罚饿死鬼的一层地狱，不论尝试多少次都是徒劳，始终是吃不到美味。于是有鬼心态崩溃了，自己吃不到，那我也不让你们吃到食物。一个老头面露狰狞之色，用长勺狠狠地将对面女人伸向食物的勺子打飞，女人的长勺子飞向旁边，再加上受到惊吓重心不稳，光荣地摔向了地狱的深渊。还好用勺子怼向美味所在的圆柱，支撑着身体又回到了原位。可勺子呢，却不小心撞到了旁边别人的汤勺，将整整一勺汤洒向了年轻男人的身上。年轻男人脾气火爆，随手就抽向了罪魁祸首老头，一记暴击居然将老头的勺子给抽断了。老头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深渊，绝望地瘫在了地上。就在大家又开始继续起无用的徒劳之时，之前被老头欺负的女人手掌重重地拍向地面，仿佛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一般，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盛起一勺美味喂向了老头。老头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勺子良久，本能向后靠了靠，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女人。而女人呢，已经瘦弱不堪的身躯没有了多少力气，手握着的勺子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汤汁正一点一点地洒向深渊。就在女人快要绝望放弃之时，一枚枚长勺伸了过来，纷纷搭在女人的长勺下面，来稳固快要洒落汤汁的勺子。就这样，勺子稳稳地伸向了老头的嘴里。喝完汤汁的老头那惨白枯瘦的脸颊慢慢恢复了光泽，重新拥有了笑容。 大家看到了希望，纷纷用长勺互相喂食食物，在互相搀扶帮助下，每个人都可以吃饱，即使是冰冷地狱也慢慢具有了光泽，变成了天堂。
好，那我们看呢，我们说这个短片看到的一个是我定名是天堂跟地狱，可能说场景是一样的，但是天堂的人就是每个人可以互相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那地狱的人，每个人是在敲打别人的汤勺，没有办法去吃到很美好的食物。那我说，不单我们要自己得到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我们再看到圣经里边人叫做雅各，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哎，以色列，他什么意思？他出就抓住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什么？以撒的小兵出来。所以你发现雅各的，我们说差不多前就。前半生啊，前面的生活他是要去抓的，要抓这个世界抓到的。后来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当他到人生最后的17年当中，我们发现他就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晚年他去拄着杖头敬拜神，很美好的画面。那么雅各的最后的生命的17年当中，我们发现他为别人的祝福。第一个，他为谁祝福？为埃及的法老祝福。他到埃及去，到约瑟那边去，为着法老的祝福。那第二个，他为约瑟的怎么样？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约瑟两个儿子，马拿西一个以法莲。所以他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长子马拿西，次子以法莲。但是我们知道以法莲是要等受更大的祝福，对不对？所以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但是他头脑很清楚，他知道神要祝福哪一个啊，神要给哪更大的祝福，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最后他为自己的怎么样？杀儿子祝福。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后来去分地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框框那个图，不同颜色的那个土地呀，哎，反正看到那个图，你会看，大家会看到每个支派拿到的地多少面积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是吧？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是山地，有的是平原，有的是很贫瘠，有的是很肥沃。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们神学院当中一个。就业教授他是搞工程的，所以他每次他就要用理性啊，我就研究这个。但我觉得更我从信仰来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雅各的祝福有关系，跟神的祝福有关系啊。当然这个原因会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领受不一样。后来我们就看到雅各为法老就是一个祝福的生活，为法老祝福，约瑟两个人祝福，为自己的十二个儿子祝福。那我也盼望的是，我们今天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去追求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那最后结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代记。
每个基督徒要追求的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成熟的标志。要学习欣赏他人的长处，遮盖他人的短处，体恤他人的难处，让他人得以益处。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和神的见证。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起来面对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我们还都不是成熟的，我们在努力的去追求。主，愿主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听着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愿主你现在这段话语，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成长，来亲自的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不单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影响力，特别让我们把我们走出去啊，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的公司的同事，面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就让我们今天不单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天都去遵循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主你让我们立志行遵循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在你的荣耀，活在你的祝福当中。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